我家人们早安。
早安。
对不起。好，我们今天读经进度是31-33章哈。那么 QT 经文是第31章7-14节。好，我们请吴清帮我们念一下。来，
耶利米书31章7-14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，因为万国中为首的欢呼，当传扬颂赞说：耶和华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，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，从地极招聚，同着他们来的有瞎子、瘸子、孕妇、产妇，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来，他们要哭泣而来，我要照他们恳求的引导他们，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，在其上不致半跌，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，以法莲是我的长子。列国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：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，又看守他，好像牧人看守羊群。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。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，又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，就是有五谷、新酒和油，并羊羔、牛犊之地。他们的心并像浇灌的园子，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。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，年少的、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，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，并要安慰他们，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。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，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阿们。
好，我们现在祷告。阿爸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早上你要再将你的安慰的话语赐给我们。求你保守祝福我们的时间，让我们有一个可听的耳。主啊，我们领受你无比丰盛的爱，愿这爱真的是能够深藏在我们的里面。祝我们以下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好，那其实我们都知道，耶利米书已经到了少31章，那事实上从30章到33章，他们通常称为就是耶利米的安慰之书啊，这样子。因为前面都是审，又是讲很多审判，然后到这边开始啊，耶和华安慰的话语又开始进来。那在到30到33章这边，大概就是预言，就是什么以色列跟犹大被掳怎么样，70年之后又就要复兴的一个应许。这几章就是先知就是做这样的应许，应许要他使他的百姓，就是以色列跟犹大被掳的人归回。在三十章的时候，昨天我们就读到，他们不但要归回，而且归回怎么欢乐的称谢，这样称谢主。那31章，他就持续的向以色列的这些渔民来做这样的宣告，宣告这个什么希望的信息，充满盼望的信息。那其实，在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终结的，你大家可以看着当他们回归故乡充满的是这样很多的喜乐，对不对？这种喜乐自己是难以掩饰的。里面也提到说，返乡的时候是的人潮是什么？是成群结队的，没有，连什么都来，瞎眼的、跛脚的甚至连孕妇什么都加入行列，而且处女必欢乐跳舞啊，这当然是少女要欢乐跳舞，连少年老的都一同欢乐。你就可以想象他们归回那种场景是怎么样啊，普天同庆的呢，有没有？我不知道，以前小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，过双十节的时候是不是都要这样？台湾来的大概都知道，对不对？ 张灯结彩啊，对对，啊，那时候小时候参加乐队啊，每到这种节庆一定要是游街啊。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奇怪，不知道是我看人还是人看我这样子，好像就是整个学校就要出动啊，就去哎庆祝这样啊，光复节、双十节很多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你在所以你看第七节里面哈。神这样说，他说你们要为以色列欢呼歌唱，因为他们就是要被赎回的，为最伟大，为雅各欢乐歌唱，就 为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，万国中为首当然是雅各这个国家，哦，这是怎么样，就是最伟大的国家，哦，你们要歌唱欢颂，哦，要唱什么颂赞的歌，哦，因为怎么样，神拯救了他的子民，他救赎以色列残存的人民，哦，刚好在我们这个季节，我们是不是就是要怎么，尼三月是一个什么赞美的季节，对不对，赞美之月，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充满实时赞美的。第八节提到他，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，从地极召聚，从这他们来的有瞎子、瘸子、孕妇、产妇，他们必成为大邦回到这里，哦，这里值得我们注意到的有一点，就是说瞎眼的、跛脚的、孕妇的、产妇的都要怎么成群结队跟着他们一起回来，哦，你们想过一件事，其实我们在那个列王记下其实有这段历史，对不对，哦，尼布甲尼撒掳就是他攻占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掳去的是什么样的人，哦，他俘虏了耶路撒冷人民以及所有高官跟战士共一万人，哦，他又把所有的工匠铁匠都掳走了，只留下什么，对，穷苦的人，啊，对，这个时候就看出谁有在读圣经了，只留下最穷苦的人，哦，最穷苦的人，最穷的人，所以就最穷苦的人是什么人，大概就是这些，哦，瞎眼的、瘸的人。你要知道你战争的时候被俘虏了，谁会去俘虏这些瘸腿瞎眼的，有没有可能啊？你们哦，在座都应该还有人当过兵嘛，对不对？你战争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去俘虏这种人呢？这些人只是成为消费者啊，是不是啊？瞎眼的他能做什么，瘸腿的他能做什么，你把他抓俘虏，你唯一的就是你要给他粮食吃而已嘛，是不是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就看战争是很残酷，像这种人即使说日内瓦我公约不可以残害俘虏，他一样一枪毙命掉了，因为他会糟蹋粮食。好，对不起，不能讲糟蹋粮食，他会消耗粮食，确实 是这样子，他只会付出更多的粮食嘛，对对，没有任何生产的帮助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就看你不讲，你看他抓走的都是那些有用的人，工匠、铁匠，可以什么制造兵器的，哦，但是留下那些穷苦的人，哦，连孕妇、产妇都不要，也没都没有什么用嘛，生出来小 baby 也不能做什么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都基本上都是没有从事生产能力者，反而是加重消费的。所以你就看了，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希特勒都把这些人都丢到哪里？嗯，哎，对，都集中营里面去大屠杀了嘛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子，哦，是很残酷的，哦，但是在你这边就可以看，可是当神把以色列人是就是放回来、归回回来的时候，哦，这些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孕妇、产妇，这些没有生产能力的人，他们都成为怎么样大邦，就成群结队的都一起来庆祝，哦，你在神的救赎的眼中，神之拯救的这个信息里面，这些被认为是最穷困的、最没有用的、最没有生产价值的、最消耗社会成本的人，也会成群结队回来，哦，因为什么，神因为他在以色列他们给他这个地里面、这个故乡里面的他生产是什么？绝对足够的，是个丰盛之地，是不是？那牛奶与蜜之地是绝对丰盛的，连这些人这其实绝对足够他们来享受享用的。故乡的土地不再会有战争了， 哦，任何人都可以安心居住的，没有任何的恐惧的，哦，特别是孕妇产妇这些人怎么样，其实将是新的世代的主力，对不对？其实他们孕育出新的世代，即便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没有生产力，但是这是未来的一个新的世代，哦，他们是新一代的希望。所以你就知道在神的救赎里面，这些被视为最没有用的、最没有生产价值的，神仍然是把他们这样救赎出来，在他们神，他们在神的眼中一样是可贵，一样是宝贵的，哦。然后到了第九节，第九节说他们要哭泣而来，哦，我要照他们恳求引导他们，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，在其上不致绊倒，哦。神要带领他们走过溪水边，领他们走正直平坦的路，而且不致跌倒，哦。各位有没有想看看，当神救赎他们的时候，那你在跟以色列人当初要出埃及的时候来相比，以色列人当初出埃及的时候是什么样？后有追兵，对不对？前面，没路了，只有海，是不是？前无进路，后无怎么样？后有追兵，没退路了，哦。而且走过是什么？都是旷野，有没有？是经过这样的旷野之路啊，哦，敌兵随时跟随在后，真的是不是很危险？可是这个时候，神让他们归回的时候是什么？是领他们走过这溪水边。溪水跟红海怎么比啊？那，哦，不能比，对不对？而且领他们走正直平坦的路，哦，走正直平坦的路，有没有差很多？甚至不致绊倒。所以神的救赎的应许是，神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，而且是，哦，多么的可贵的，哦。到第十节我们就看到了，哦，他会驱使他所谓的，哦，要听耶和华远处海岛说，赶上以色列的必遭拒他，又看守他，好像牧人看守羊群一样，哦。神驱散了他的子民，但是他会怎么样？再次召集他们，是不是？神没有错，我们感觉有时候神好像在怎么样管教我们，但是神并不会遗弃我们，神从来没有遗弃过以色列人，哦。而且他说他必遭拒遭拒，而且又要看守他，好像牧人看守羊群一样，哦。所以你知道以色列民族本来就是这样子嘛，哦，他们就是一个游牧民，所以他们喜欢羊跟牧人这种关系，真的是很贴切。这里 又提到耶和华必定再次把他们召集，而且像牧人照顾羊群这样来照顾他们，神再一次对他们做这样的应许，哦。到11节这边提到说，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的人的手，哦，他释放了以色列人，他必定会释放以色列人，哦，从强国的手中把他们救出来，哦。那我们就知道，其实当以色列人当出埃及的时候，事实上神已经救赎了他们一次，对不对？带领他们走出埃及，重重的打击了埃及的军队，哦。同样的，这个时候神也说他要重重的打击谁？巴比伦嘛。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先知写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南国也快亡了，大概是被灭的前一年左右，哦。所以他要让以色列人民能够安全的重返他们的家乡，重返他们家乡，神一样应许他们，再一次答应他们，就是会把他们怎么样，从仇敌强国的手中把他们救出来，哦，从强国的手中把他们救出来，哦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到12、13节就可以看到那个新地，那个地方是怎么一个丰盛的之地，哦，一个丰盛之地，哦，然后充满了五谷新酒新油还有羊羔牛犊之地，哦。啊，当他们归回的时候，少女要欢欣舞蹈，老年人跟年轻人要一起欢呼，哦。他们要是怎么样，神说他要使他们的悲伤转为喜乐，是不是？让他们忧愁变成什么？欢喜，对不对？哦。14节里面提到说，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，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。什么叫做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？哦，你知道祭司他的食物从哪里来，他所需要的是从哪里来，从百姓人民的献祭嘛， 对不对？献祭中的祭物中，祭品里面得到需要的物品，那这里说祭司们有丰足的食物，意思是说以色列人民就有怎么样足够丰富的食物可以用。你要经济好，他们才可以献祭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们所献的祭品丰富，那祭司才得到丰富，就表示说社会的经济是怎么样很繁荣的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，而且献上的祭物是足够祭司们的满足他们的需要，满足他们的需要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看着神再一次的告诉借着先知的口告诉以色列人，虽然你们还没掳，你们终于 会被掳去，但是掳去之后神必定让你们归回，神必定会怎么样再次的救赎你们。那事实上三十一章我觉得比较中心重点应该是在后面那边，后面三十一节，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，那我没有打算，没关系。这里面他有提到一个，就是说，以色列民族更会跟神怎么样有一个崭新的关系，就是订立新约啊，可以，订立新约。这里所谓就是旧约里面我提到的新约哈。我先前我们读到以色列大卫之约，然后三十二章我们提到什么永远的约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就提到一个新约，新约，那事实上在三十三节那边有解释，新约就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将就什么会深深的植入在人的内心里面，而不是只有怎么在文书上记载让人背诵而已，就是人的内心中也会深深的刻住上帝的话语，永远不会忘记。新约它有一个特点，其实跟旧约是一样，就是什么以色列民族跟上帝之间关系是不会分开的。你要知道在被掳之前以色列其实已经分成南北了，对不对？已经分裂了，可是新约之后会再次合在一起，跟神之间关系是不会再分开，是不会再分裂的，而且会让这个分裂的民族呢重新得到整合，重新得到整合。这也象征着我们跟神之间关系怎么样，原本是隔阂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神之间关系是不是原有的隔阂？有没有？是吧？应该没错嘛，对不对？因着新约的缘故，我们才跟神怎么样紧密在一起，是不是？新约就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我们才可以再跟他紧密在一起嘛，是这样。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，跟上帝建立了一个合一的关系。合一的关系，所以其实终结今天如果我们看三十一章的话，我们有几个重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。一个就是说神永远是我们的神，上帝永远是我们的上帝，当然没有错，但是你要有一个决心，你要说我也要成为神永远的子民，神他从来没有离弃我们。我们觉得我们被离弃，不是神离弃我们，是我们离弃的神，我们要先弄清楚这一点。所以神永远是我们的神，我们也要有一个决心，我们要成为神永远的子民。那怎么样成为神永远的子民？我们就知道，就像以色列他被掳之后他们要悔改，神就会谅解，神得到神的原谅。那其实我们的信仰，我就觉得我们这几个月我们在讲天父的爱，对不对？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其实阿爸父就是一个什么最仁慈的，有没有？最仁慈的，因为他永远不会抛下我们，是不是？他会管教我们，但是他永远不会抛弃我们，他也不会永远记住我们的恶罪恶。我不知道我们常常活在罪恶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并不纪念我们的罪，是谁在纪念？对。还有旁人也在纪念，对，常常别人就只记得你的坏，不会记得你的好的。你自己就常常拿你的罪来控诉你自己，但神早就已经赦免你了，是不是？神是慈爱，所以我们说，我们阿爸父是他的怎么样？慈爱永远长存，你不要只是挂在嘴里，你要相信啊。所以你不要活在你的怎么样罪恶里面，不要活在你这自我控诉里面， 那你不要看到一下子的哦，比方说像这些先知书里面提到，你们一定会被掳或怎么样，就因此而怎么失去了盼望。事实上，在所有的被掳审判的信息之后，神都会有一个什么样一个复兴的话语，透过先知来告诉他们。可是，其实以色列人常常不太相信，就是。所以你，我们对神要这样盼望，他是我们永远的神，所以我们也要立志成为他永远的子民。好，再来这个，我们刚刚提到就一个新约，所以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跟神之间有了一个新约。这个新约让我们跟神怎么样合一，而不是分裂。好，就我们提到南北原来是分裂，但是因着这个新约，他们再次的结合在一起。啊，他们归回以后有没有再分南北？没有了嘛。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呢，当我只有我们人回到神的面前，才是结合的契机。好，其实教会也是一样啊。你知道一个教会，这教会不能以人为首，这使人分裂的是谁啊？就是人嘛，大家都自以为是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离弃了神的时候，是分裂就产生了。以色列从什么时候开始分裂？啊？我天哪！一九几年？你还一九啊？好，我就有点看。所罗门王之后，以色列不是分的吗？那你看所罗门他后年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开始离弃，有点离弃了神？是不是？当人离弃了神的时候，分裂就开始。有没有想到？是不是啊？你就回归向神的时候，才是结合的开始。所以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我们都说教会是要以谁为首？神为首嘛，有神的教会，教会绝对不是以人为首的。如果你是以人为首，放在这个教会里面，这是会制造分裂的。哦，我想大家也看过很多分裂的教会，对不对？你仔细去探讨，几乎都是以人为首，因为什么？离弃了神，因为神是使我们合一的。好，离弃了神，他才会知道变成这样的分裂。好，第三个，这个信息也让我们提到说，在神的救恩里面，所有残缺的都怎么样，都将成为完美可爱的，有没有？都会成为崭新的创造。好，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，当归回的时候，那些瞎眼的、瘸腿的、孕妇的，什么都怎么样？成群结队的一起来，在神的眼中没有任何这些残缺，哦，所有残缺都是完美的。在神的眼中，任何一个人都是他完美的创造，而且都是就是成为一个什么崭新的开始。当孕妇，哦，回归的时候，就其实就代表一个新的开始，叫做，因为它产生新的 baby 出来。是不是？所以神允许他们回归的时候，其实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、新的盼望，一个新的开始，崭新的一个创造就要开始。我们要这样的想起，当我们回归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怎么样新造的人吗？我们不是这么说吗？好，这话谁说的？不是我说的，是保罗说的嘛。若有人在基督里怎样，哎，是啊，我看一点都看不出来是新造的人，哈哈。好，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所以，我们还是在强调，不要活在自我过往罪恶的控诉里面，哦，不要再活了，哦。我儿子上礼拜从台湾打电话来哭，嗯。然后为什么哭？他说他对不起他女朋友，他觉得很痛苦，也对不起我们，因为我们从小告诉他要专一，他说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也不是无心的，但是他真的很痛苦。我说那女朋友没有原谅你？他那时候还是说没有。我说你是因为你女朋友没有原谅你而哭，还是因为你做错事而哭啊？你要搞清楚啊，哈，这两者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他说都有。那我其实哦，我是很高兴，因为他知道他错了，哦，那他其实没有恶心啊，只是不小心而已。那 后来我就说你就是跟女朋友勇敢的认罪。他女朋友就是本来说哎，就撤了就算，那他就去跟他道歉，道歉。哎，隔了几天，我就问他，他说哎，有了，他还没有完全原谅他，但是愿意在一个是吧，一个重新开始这样子，就好、哦。我说好，那你就不要再怎么样活在国家，因为他那几天真的很痛苦。他说他没想到他做出不对不起的事情，他就觉得很懊恼，你知道吗？他大概这样过了好几天。我说你不要一直活在那个过去里面，你就是要怎么样，要跳脱出来。但是重点是我们人要知罪，你要知道你自己犯的错，你才能够来回到神面前跟他忏悔。你如果不知罪的话，怎么样？不知罪，你当然就觉得自己没罪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很庆幸神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。那我们再思考一下，神跟我们立了这个新约之后，你有没有跟他回过约？有哈、啊，这里诚实的只有一个。你敢说你从来没跟神回过约的？没有啊，大家都有，常常有，对不对？一不小心就踩到地了。那你当你跟神回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我跟儿子说我很高兴，因为他知道错，而且很马上就回，就认罪，就悔改，而且他那你跟神立了约，然后毁了约的时候，你是不知不觉呢，还是说没有关系？因为怎样？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有没有人这样想？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随时都会原怎么样赦免我、原谅我，所以我没有关系，我犯罪没有关系，我也不需要怎么样事事谨守，哦。没有错，神是永远的爱，爱我们。其实在第三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，神是有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就对罪的敏感度怎么样降低了，懂我意思吗？不要去糟蹋神的怜悯跟神的爱，因为神他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所以你也知道，我们都知道，圣经读那么多次的都知道，神最后终究还是会原谅我们，还是会赦免我们。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就对罪的敏感就降低，时时刻刻去犯罪，想说没有关系，因为神终必会原谅我，这是错的，哦，那是对无知的人或是不，哦，但是你明知道神不喜欢我们就跟罪恶为伍，你就不是不应该怎么样刻意去跟罪为伍。所以你要时时警醒，一个敬畏的心，就像我们今天导读的经文一样，你要长存敬畏的心，哦，长存敬畏的心。你也不要轻忽神的管教，你不要说神管教反正他不会要我的命啊，最后他终究会把我怎么样领出埃及啊，千万不要啊，他会把你领出埃及，但是你会死在旷野里啊，哦，要提醒自己这样子，哦，领出埃及，你走出埃及不代表你进得了迦南美地，是不是这样？哦，我常常喜欢讲，我们你知道作战时候有一个我们叫 D day， 有没有？攻击发起那一日 ，D day 不等于 V day，V 是 victory， 胜利那一天，是不是？诺曼底登陆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你打赢了吗？没有，更惨烈的状况才要开始。哦，登陆那一天不是一个胜利的开始，登陆那天只是一个，你知道登陆到胜利最后这中间折损掉多少兵力？当我们被神救赎保险遮盖救赎回来的时候才是刚要开始，等到你完完全全真的是像 Benny Hinn 所说的他可以进得了天堂的那个时候，你知道你要经过多少的样的仇敌的攻击，你才可以在天堂上，神才会说：“哎，给你一张门票，你进得去。”这样子，好，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。好，神没有错，他欢喜施恩给我们，但是我们要常常存敬畏他的心，要警醒我们自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这时候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不管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，啊，我们开口为自己来祷告。如果你 毁了跟神之间的约，那就求神怜悯。如果你真的是仍在持续持守当中，那愿神祝福你，你也跟神求一个这样的心智，真的是能够一生一世哦，活在这样的心愿当中，好不好？我们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。我鼓励大家真的要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三声哈利路亚，我们为自己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谢谢哈利路亚。主，我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知道你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主，我知道你的信实是直到永远的，没有任何事物都能够隔绝你的爱，没有任何人能够让我们跟你的爱来隔绝。主啊，谢谢你，阿爸，也谢谢你跟我们立了新约。在这新约当中，主，我们知道你是亘古不变的。主啊，让你也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，让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不因着你在永远不变的爱而降低了我们对罪的敏感度。当然我们真的能够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自己谨守遵行在你的话语里面，以至于我们不轻易哦，主啊，被仇敌来所掳掠。谢谢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天都经营在你所施恩的里面。保守祝福你的弟兄，你的孩子真的是在每一天都能够在你的光中行走，每一天都能够享受在你无比大爱当中。主啊，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到你丰盛的爱跟丰盛的宝宝。主，每一天让我们都能够高举你的旌旗来夸胜。谢谢主，你给我们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救的圣名，阿门。